直播间。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是专门为财税职业经理人、财务从业者打造的实战型学习阵地。我们不聊空泛的理论，我们只讲能落地的干货。从政策解读到工具实操，从风险应对到战略转型。同时呢，我们打造的导师制的模式，会邀请3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财税大咖作为我们的导师来到直播间。每次直播都会结合大家真实的工作场景，邀请行业专家来拆解案例，手把手的教大家方法。比如说之前就有朋友说不会用 AI 做财务分析，那么我们呢最近就专门开了这种线下的工具教学专场啊。那么有企业担心税务稽查，那么我们呢就请了前税务官来分享应对的技巧。简单来说呢，咱们直播间只要你遇到了财务难题，在这里呢大概有这个大概率都会有这个解决方案。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左上角，我们也会发起这个投票活动。就是您可以因为这个投票现在的选项呢都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大家日常工作中碰到的一些这个场景啊，就是希望用自动化或者希望用 AI 解决的一些场景。然后如果说您有一些新的一些需求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发到评论区，我们也会收集起来。您的每一个建议对我们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啊。那么在接下来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育财府啊。我们育财府这个品牌呢，我们的定位是导师制财税创新服务的引领者。我们的核心呢，就是帮财税人少走弯路，快速成长。具体呢，是靠这个四大核心能力，靠四大核心能力服务来做支撑。第一呢是导师制的赋能。我们会邀请30年以上的财务实务。这个以上有实务经验的资深专家，从政策解读到战略规划，来手把手的教大家做深度指导。二呢是双场景活动，有线上的政策解读，有工具的教学，也有线下的闭门研讨会，有圈层的沙龙，兼顾这种碎片化的学习和深度交流。第三呢是我们有社群工具，像知识星球这一类社群工具，相当于大家的随身的财税库。里面有政策库、答疑库，还有一些专业的报告啊，随时查、随时问。而且在知识星球中呢，我们的导师也入驻到了知识星球，实时可以和大家互动交流。第四呢是这种社交圈层啊，可以帮助大家打破行业地域的壁垒，搭建同层级有需求能对接的小圈子，既能拓展人脉，又能共享实战经验啊。所以简单说呢，我们育财府不只是教知识啊，更是帮大家搭建从专业到执行、从战略决策的这个成长的通路啊。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再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育财府直播间在播的几个专题内容啊。我们呢有这个消费税改革相关的这个内容，是我们安娜老师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因为2026年1月1号增值税法就要开始实施了，那么我们有相关的这个主题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最新动态与进展啊，这个是我们的创始人谢总来给大家来分享。第三呢，就是 AI 在财税日常工作中的应用场景，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由 Les 和我，来共同给大家，来去做分享，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税务稽查，这个呢我们也是持续在推进的，我们也搞了很多线下和线上的这个交流这个活动，啊，我们会邀请一些 前税务官或者是一些税务总监来给大家来分享这个税务稽查相关的这个内容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育财府呢，我们还搞了这个 AI 加财税方案的共创计划啊，我们会邀请育财府会员和 F Council 的会员来参与进来。凡参与我们方案核心环节的会员都可以第一时间免费使用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个方案啊。参与方式呢，就是只要参加我们的线上沙龙、线下研讨会以及定期的这个方案推进会就可以了啊。那么好的，接下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老师啊。那么坐在我旁边的呢是 Lens， 是金老师啊。金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金老师呢，他是目前呢是某会计事务所的这个首席顾问兼合伙人，而且呢他曾是全球领先企业管理软件公司的资深高管啊，拥有了30多年的工作经验，横跨大型外企、国企、民企以及这个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的这个工作经验啊，而且呢近二十年深耕跨国公司的这个高管的岗位啊，经历过信息技术、制造、贸易、服务、金融等多个领域啊，所以说这个实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从2018年开始连续担任中国国家会计学院影响中国会计行业的十大信息技术评选专家评委而且还为会计领域人才项目以及 ACCA、CIMA 等专业机构分享前沿的洞见啊，并且呢，金老师他还刚刚参加了第6届中国智能财务论坛的活动。那么今天呢，也会借着这个机会，然后给大家分享几项最佳的这个实践案例啊。所以说，金老师呢，他既能站在技术前沿看趋势，又能扎根实务教方法。啊，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然后我们在评论区可以帮您这个解答，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那么我本人呢，我叫 Tommy 老秦啊，我今天呢既是主持人，也是 Lens 的技术助理啊。那么我本人呢，过去十几年也一直从事这个财税科技的技术工作。然后近些年呢，也一直在做 AI 在财税中应用的一些尝试，目前也有了一些成果。所以今天呢，在后半段也会为大家来分享这个 AI， 在这个财务数据分析中的一些应用。并且呢，这个内容，在本周，我们也在线下北京，我们也是给一些会员进行了分享。所以今天也会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再一次来分享这个内容。嗯，好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内容呢大概会分几部分内容。首先呢，我们会由这个金老师为大家分享这个 AI 财务的演进与定义，包括这个三维应用的这么一个逻辑啊，而且呢是还会分享这个 AI 加工具啊，这个智能化的这个升级啊。第四部分呢，我们会重点围绕着 AI 加场景这个智能化落地啊，包括在这个环节，金老师也会为大家分享这个最新的这个在第6届中国智能财务论坛上面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啊。其实这一部分的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啊。那么借着这个场景的部分呢，我也会给大家去分享，那么眼前我们作为财务个人应该怎么落地。这些 AI 工具，然后来赋能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啊。然后最后呢，会聊到这个在当前的情况下，那么对于我们财务个人的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和转型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大概要分享的内容啊。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介入到主题。那么在分享的过程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到评论区，我们看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和这个分析，然后 F Council 的会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提给我们的客服人员啊，我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 就交给我们金老师。
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可以分成三大块啊，包括我的内容和这个托米老秦的内容。第一块呢，就是关于 AI 赋能财务的一些框架性的东西内容，是一个 AI 的这个以前的一些发展脉络，以及今后的一个进展一个路线图。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上周六刚刚参加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一个智能财务论坛，那么有些最新的进展，跟大家最新的最佳实践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是托米他会从实践的角度分享一些具体的这个运用。那么我们先说一下 AI 财务。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AI 赋能财务，从效率提升到功能扩展，对吧？可能也有同行以前听到过，但是呢，这部分还是很重要，它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框架呢，然后能够接下来如果说这些最佳实践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会看得更清楚，而且呢还可以根据这个框架来思考就自己的公司，结合自己公司的情况是怎么样做就是切入 AI 领域，在财务里面那么 AI 财务的话我们先回顾一下它的发展脉络那么我们的财务领域发展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最早的话，我们有一个比较古早的词叫做会计电算化。我不知道在线的同仁有是不是听说过这个词可能如果说工作经历比较久一点的，可能以前听说过这个词。因为会计是从手工账时代过来的，那么那时候手工账初次进入到会计软件那就叫会计电算化。那么那时候是主要是聚焦于这个基础账务处理、进销存这些业务操作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用计算机来替代手工账。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会计信息化阶段。那么那个阶段的特点呢，就是 ERP 系统开始有了，实现了采购销售、库存、资金管理这些流程的集成通过标准化、固定化的这些流程进一步提高效率。实现财务数据呢和业务数据的初步的这个融合联动然后就进入了这个财务数字化阶段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处在这个阶段。那么它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通过智能化手段重构财务组织功能，打破这个部门的壁垒，实现了从核算型向这个决策知识型的财务的转型，那么为企业这个战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那么数字化和信息化的重要区别呢，涉及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信息化的是关注会计循环本身，是关注它的自动化跟效率重点呢重心呢还是这个账务处理那么财务数字化呢是一个更为广泛深入的概念，我们要包括资金预算财务分析税务管理。第二方面的区别呢，就是财务人员本身的角色转变。在信息化阶段呢，财务人员主要还是核算、账务处理、报表输出，对吧？这一类。那么在当今的数字化过程中呢，企业要求财务转型为业务伙伴、数据分析以及战略参谋，对吧？这就是我们财务人员本身的这个角色的改变。那么有另外一个类似的说法呢，就是从手工账到电算化的会计信息化 1.0 然后 ERP 在财务模块呢是会计信息化的 2.0 然后呢进入财务数字化 1.0 呢是什么呢，就是云财务加 PIR 加 BI 这些东西那么 AI 的加入就是我们财务数字化的 2.0 阶段，智能财务阶段。这是大致的一个阶段我们回顾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说的 AI 财务，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AI 财务呢，它是基于这个大语言模型机器学习的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个财务管理的业务流程工具应用进行全方位的改造，那么实现一些从基础核算到战略分析的这种变化。 升级，对吧？那么构建这个数据到分析到决策到执行这个闭环的体系啊，这是 AI 财务的大致定义。那么我们今天我前面说了要用一个框架性的思维的逻辑来看这个 AI 财务。那么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三维的图，大家会看到一个就像魔方一样的三维的图啊。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思考的框架啊，我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啊。那么它的三维，一维呢是我们的场景维度，就是它覆盖了我们的平时的财务方面的各个场景，包括分析啊、资金管理啊、税务管理啊、账务啊、知识管理等等这些工作场景啊，包括什么应收应付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场景，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的工具维度，就是大家在财务工作当中会用到很多的工具，比如说最简单的，比如说 Excel， 对吧？然后呢 ，ERP， 比如说 BI， 就是 BI 工具，比如说这个商务智能啊，商业智能啊，然后呢 SaaS 大数据啊，云技术等等等等 ，RPA 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是一个工具的维度。现在我们所谓的 AI 财务就是要。不是说工具上面加上一列，而是要增加一个维度，成为一个三维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构。那么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某个场景用某个工具，现在加 AI 是这个工具加上 AI， 或者是场景加上 AI 去实现它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升级啊。那么下面我们会具体的讲，那么我们会不时的回到这个模式，回到这个框架来，那么大家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那么 AI 的话，我们大致说一下在财务领域的 AI 技术大致有哪些啊？比如说一个是 NLP 自然语言处理，它的核心能力是理解生成分析人类的语言，那么我们要跟 AI 对话啊，那么会用到这个技术，比如说智能问答、咨询、智能问述等等等等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那么还有一个工具就是 OCR， 叫智能文档处理，对吧？就 OCR 的光学字符的识别啊，这个也用很多。那么它从这个非结构化的数据里面提取结构化文本啊，并且理解它的意义啊。那么发票啊、收据的识别啊、对账单的解析啊、合同凭证的归档等等的，都用到这个技术。那么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机器学习和预测分析啊。那么它核心能力呢，就是从历史数据中学习规律，用于分类、回归、聚类、预测这方面啊。那么它可以用于现金流预测啊、信用风险评估啊、异常交易的检测啊、成本控制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呢，那就是 RPA 加 AI， 就是 IPA， 那个 IPA 的 I 呢就是智能啊，智能预测自动化。那么用于三端匹配啊、自动对账啊。税务申报的自动化等等啊，那么最后当然还有生成式 AI 啊，那么我们啊，当然还有知识图谱，那么建立这个实体啊之间的语义关系网络，支持这个深度的推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 AI 加工具。那么我们啊，记得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三维结构里面有一个结合，就是。工具加 AI， 对吧？啊，那么我们现在 AI 呢，它不是颠覆现有的财务工具，它是通过技术融合呢，实现这个功能的增强，增加这个工具的自动化、智能化的水平。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AI 加 RPA 啊，那么 RPA 所谓的 RPA 就是叫做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对吧？大家应该可能也有所了解，它呢是模拟人类在电脑上的行为。啊，高效处理这些规则明确的、工作量大、重复性高的这些工作，那么它是典型应用场景，比如说在什么数据采集啊、账单处理、报表加工啊这些，它可以模拟人类的活动啊。那么就是，而且呢，只要你能清楚的告诉他你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他就可以做啊。那么它尤其是配这个财务共享中心里面的这些标准化的流程啊，那么 AI 加上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AI 加上了以后它能够更智能化啊。那么因为 RPA 本身它是北角啊 怎么说呢，是比较死板，对吧？它不是很智能，它是非常精确的，非常死板的结构化的人，高度重复的人。那么 AI 赋予了它的理解判断和学习的能力，这样的话比如说识别发表内容啊，预测异常等等，两者融合了形成我们说的 IPA 而不是 RPA 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 AI 加 Excel 的这个结合。它呢就是怎么它就是借助 DeepSeek 等 AI 工具的编程啊和自然语言的这些理解能力，强化 Excel 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啊。那么应用实例呢，就是通过 AI 生成函数，比如说快速统计各个虚拟销售总额啊，并填送至报表。以前我们财务人员用 Excel 用的很多，那么今后还是可以用，但是以前用的可能 Excel 的功能的一部分，因为它也涉及到函数的编写函数啊，或者甚至其他 VBA 的这个一些编码，那么这些呢今后可以通过 AI 的能力帮助我们实现啊。这是 AI 加 Excel 的这个一个应用，先提一下啊。那么还有，当然还有 AI 加 ERP 啊。那么这在 AI 加 ERP 的这方面的话，机器学习可以赋能这个分析 ERP 系统中的含量的一个数据识别啊，数据模式的趋势啊。那么自然语言处理，我们前面提到的 NLP 呢，也可以赋能，比如说处理这个供应商备注啊，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啊，自动完成数据录入的分类啊。它的 AI 在 ERP 的应用当中核心价值呢，它就是可以打破 ERP 系统数据孤岛的限制，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决策响应速啊。这个是 AI 加 ERP。然后呢，我们可以说一下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场景啊，就是 AI 加场景。就是我们那个三维结构里面的另两个维度的结合啊，就是 AI 和场景维度结合。那么财务分析，比如说财务分析的场景里面我们也结合工具，也结合这个场景，比如说 AI 和 BI 工具、Excel 数据库、编程工具这些深度融合，所以可以这个构建全面的分析的这个体系。它呢可以突破财务人员编程能力的限制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通过无代码平台实现复杂的数据库的采集啊，那么还可以从财务数据延伸至业务数据，实现财务业务全维度的联动，这是分析。那么还有预测和支持的场景啊，它是根据这个 AI 里面的机器学习的技术构建这个预测模型，实现精准的业务预测、决策支持。那么它是技术构成的，所以数据有三个方面：数据、特征和算法三大基本部分，那么来实现我们要做的这个预测的决策那么它的流程是收集历史数据模型的预选择然后做一个特征工程然后模型训练参数调整，最后去验证和实际的应用我们到此先提一下这些那么当然第三个还有知识这个知识管理这个场景这个用现在也用了很多，待会我分享实践案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也是用了很多的这个是我们大致就是从这个框架上理论上说一下 AI 加起来的。那么接下来就说说我们刚刚上周结束的上周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就是有一个智能财务论坛，2025年智能财务应该是第八届吧，第八届。那么这个财务论坛的话呢，是由上国家会计学院主办，也有很多单位协办，事务所、些单位然后呢，这次论坛是非常受关注它通过了这个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财务会计杂志以及金蝶他们的微信直播、视频号直播线上线下大概有超过10万人次的观看。那么还有很多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中国财经报财务会计这些报纸还有这个电视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那么我也有幸现场参与了这次论坛，收获。那么今天就是取一部分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次论坛的话，它是发布了这个 发布了这个本年度的智能财务最佳实践年度综合大奖和单位啊，单位奖的这个各十家啊，都是一些就是这方面用的比较好，要有一些最佳实践的这些公司，包括中石油啊、海尔、中移动啊、青岛啤酒等，他们这些公司都网上有名的。那么我下面会介绍一下海尔和科大讯飞他们分享这个演讲啊，海尔。海尔集团的财务共享中心的副总经理孙磊啊，发表这个题为以 AI 为翼重塑财务价值创造的这个主题演讲。那么他阐述了海尔智能财务体系的构建逻辑，也通过数据模型场景智能应用体系啊，那么体系它构建了覆盖五个方面的这个 AI 能力矩阵啊，就是知识管理、会计处理、流程赋能啊、分析预测和管理决策这五个方面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实践啊。对，那么它这个组织变革呢，就是海尔的这个 AI 加入以后的组织变革呢，它实现了三类的核心岗位深度重塑，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结合自己的公司的实践以及这个路径啊，看看就是有没有会不会有些启发啊。它三类核心岗位它会有变化，一类呢就是 SOP 类岗位，全部由数字人全流程替代。什么是 SOP 岗位啊 ？SOP 呢就是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啊，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就是所谓的这个某一重复性工作流程啊指定的标准化的可落地的这个详细的操作指南，就是说简单的理解就是标准化的可重复的啊这一类的流程。这类流程都是可以数字去替代的啊，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运营类岗位，它是可以借助 AI 工具的实现效率倍增。第三类呢是决策类，决策类岗位的话，它可以依托智能分析或者精准的赋能啊，从而推动这个财务组织从这个传统核算型向价值创造转型。那么这个海尔的同仁呢还提到了四大场景。那么第一大场景呢是智慧商旅，就这些场景就等于说是不光是理论，就是我们现实中有企业已经在 AI 结合财务这方面已经在使用这样的场景啊。那么智慧商旅呢，它实现了 85% 效率提升。那么在具体应用中呢，还要通过 AI 智能助手对出差报销流程进行全面的优化，报销啊，取得这个非常显著的这个效果。那么孙总介绍呢，就是说出差传统的出差报销呢有13个步骤啊，要填写24个字段啊，要点击54次，然后全流程的耗时大概20分钟。我不知道各个企业怎么样，大概大同小异，也是要很多的这个。如果管理的比较严格的企业，对吧？这个花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啊。那么他们优化了以后呢，用了这个智慧商旅，优化了以后呢，简化为四步交互示范啊。那么仅需三分钟即可完成，整体效率呢提升了80%啊。这是他们就是实际的应用当中呢，在智慧商旅方面用到的这个就实现了这个。他怎么做呢？他在通过 AI 助手呢，实现了行程规划，然后智能推荐。委托报销、合规前置这些全流程的这个闭环，无电返、无报销、无纸化，全新体验啊！而且呢，它系统会根据用户历史出行的信息和偏好，自动推荐适配的效率方案啊。然后呢，并且通过内置的，它有些内置的合规校验模型，实时核验，保证这个流程的合规，这方面也是做的啊。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一场景啊。第二场景呢是智能集合，也是数字人替代了85%的人工的这个工作，在集合方面啊。那么他自主研发了这个全流程的集合智能机啊，那么深度融合这个规则引擎和大语言模型能力，将多年积累的这些集合的经验转化为 AI 可以解析并且执行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标准化的知识图谱啊。那么现在的集合数字人呢，他已经把这个员工报销、集合校验等场景财务人员角色有些变化，那么他从交易执行者转变模型训练师啊， 你要教大陆去怎么做啊，对吧？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作用已经不同了。这是第二方面。然后第三方面呢，是他们叫财务云五 A 服务标准，实现全场景的赋能啊。那么这个的话，简单的说，其实它是一个知识问答，就是说它聚焦这个开票啊、报销啊、汇率啊、这个政策合规的制等40多个高频的这个财务场景，那么服务于全球19万员工和还有它的生态合作伙伴，它这次都用这个去做啊。对，所谓的五 A 呢，就是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场景啊，这些 anything、anywhere 和这个 anyone 啊这些。那么第四个是决策支持，那么还要也初步实现出数据洞察、群众共鸣、闭合。那么在决策支持方面呢，它构建了覆盖企业全场景透视，到财务指标穿刺，到业务因子解析。到风险提示，到决策行动建议的这个完整的这个价值链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形成数据洞察到行动落地对闭环体系。那么它实现了这个三大突破啊，一个呢是将复杂的财务指标转化为通俗的业务语言，第二个突破呢是从事后复盘局限，然后是到这个深度的归因分析啊，然后。第三个前置性给出行动建议，未来的决策啊，这个是就是智能决策。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育才府学习坊的直播间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今天 AI 赋能财务实践落地的一个专题。刚刚呢，那么我们金老师呢，就是正在跟大家分享本年第八届这个智能财务论坛上面的一些。AI 加财务的一些最佳实践啊，那么金老师呢刚刚分享了海尔的这一套应用，那么我们听下来其实还是比较震撼的，特别是您刚才说的那几个数字是吧，从过去的20几分钟变成了现在的只有3分钟，
对
吧，而且这20几分钟还是我单流程我成功的，如果说我要是中间有问题的话，我打回的话可能还要再走回这二十几分钟，
对，
是吧。好的，那么我们继续。那么下一个是对科大讯飞的这个案例，金老师，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然后科大讯飞的副总裁王博博士呢，他也作为嘉宾啊，发表题为"解放生产力，释放想象力啊，认知大模型实践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分享啊，他是深度剖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以及他在财务领域的创新应用。那么王博士他提到呢，当前的 AI 技术已经从这个预训练加指令微调，快速演进的慢思考的强化学习的这样一个转式啊，并且向多模态这样具身智能方向加速发展啊。那么这个发展也为财务领域啊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那么王博士呢也跟我分享了一些宏观的东西，就是全球 AI 发展的态势。那么数据呢，揭示行业爆发式增长，它展示了一组数据，还是挺震撼的。就是2024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规模是1010亿美元，10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0%啊。那么中国智能算力的规模呢，也同比增长74.1%。那么大模型的公开招标投标数量呢，同比增长15%，中标金额增长7.2倍啊。这些数据呢，表明 AI 技术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社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生成式 AI 的用户规模，从2024年的6月的2.49亿，现在快速增长到2025年6月的5.15亿。短短一年实现了翻倍增长，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一些切身体会，比如说AI， 比如说什么豆包啊 DeepSeek 啊，我们在一年之前是不是还是大部分人还没怎么用，可能听都没听过啊。那么就是说我周围的这些人近一年之中迅速的成为 AI 的频繁的使用者，这个是我都能够见到感受得到的。那么这就是这个 AI 技术，我觉得它的伟大之处。 大家想一下，互联网啊刚出来的时候啊，可能用的人还很少，但是要真正的互联网啊，就是渗透到人类生活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它互联网才有真正发挥的作用，所以它是必须是人能够用的。这个我们在接下来都提到，为什么会这么说？那么啊，回到这个科大讯飞的分享，那么他就是说，未来五年呢 ，AI 将催生1100万的新岗位，啊，然后呢，同时取代900万的传统岗位，竞争200万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个是 AI 的这个惊人的这个发展，啊，当然回到这个论坛的主题呢，这个啊，科大讯飞也分享 AI 加财务的实现。那么他的一个题目是从效率提升到价值创造啊，这个跟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效率提升是完全一样的啊。价值创造的话，价值创造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今天的题目，什么功能扩展，是从财务的角度来说的，财务人员的功能扩展，功能的扩展是为公司创造价值，其实他说的是一回事。那么在财务领域方面呢，啊，王博士呢也分享多个的典型案例啊。比如说中建八局，中建八局引入了讯飞智能啊报销助手啊，大家看啊，他们也是提到了报销助手啊，那么员工效率的提供了百分之三百，那么拍照识别呢，钱包呢是省了70%的时间啊，平均票据的审核呢时间缩短至1分钟之内啊，另外呢还有某地产集团啊，他们呢应用这个智能合同审核。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不是也类似啊？前面也提到智能审核啊，那么月均处理的30万份合同，审核效率也提升67%，风险点也降低了64%啊。这就是他们最佳实践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啊。当然他们也提科大讯飞，因为他在行业的关系，他也提到。他们的联合了20家的央企，用更少的算力和更高的效率啊，来打造专属大模型啊。这个今年的8月到10月呢，相继他助力了中石油发布了330亿参数的昆仑大模型，中国力发打造了泰山大模型，中国啊海油构建海能的智能模型，中国物流油云模型啊。那么这些行业大模型的产业化供应链、人力资源。那么现场当然有很多更多的案例分享，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在这次先再一一介绍。那么我想说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那么从上面的嘉宾演讲看到了什么，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第一呢，是 AI 在财务领域是极受重视，你们注意到没有，几乎每个企业都在说 AI， 都在想 AI，
是吧，
都在试着用 AI， 这个是比如说这些国央企啊，是从领导到下面都是这样。我不光是这次论坛，以前的一些场合，我都有这样深切的感受，啊，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呢，是在场景应用方面，我这次包括前一段时间听了很多的这些场景应用的介绍，这个落地的案例是不少，证明它是有实际价值，就不光是说说而已。因为它是有企业在做，而且有企业做的成功的效果是很好的。第三方面呢，就是现在的落地案例呢，它有相当的共性啊，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刚刚在说到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注意到，比如说大家开始运用的真正开始运用的这些场景呢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说知识问答，比如说智能审核报销啊，都是差不多的啊。那么所以说 AI 在公司的这个财务领域的应用呢，它的前景是很可观的，但是我们其实是刚刚开始啊。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刚最初开始刚刚在说的这个三维模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运用的场景，可以运用的方面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如果大家再回对照一下我们现在听到这些运用实际应用场景，这些都是巨大的企业，但是他们也是其实还是刚刚开始，都是刚刚开始啊。那么我们看到都是大企业，国企、央企，对吧？中石油啊，中移动，那少数的民营大企业，大多数投入巨大。那么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企业，我相信现在 大部分的企业都不是像这种规模企业。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企业、中小企业来说，我们需要思考自身的情况，还要走出不同的路。就像我刚刚说的 AI 的出现，就像当初互联网出现一样，只有它足够廉价、足够普及、足够多人的用，它才是伟大，才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换了这些外面这些头部企业或者巨量投资的在这个领域的企业怎么用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更有价值的就是考虑 AI 在我们具体的工作当中，在你的企业里，在你部门里面，在你个人的平时的工作当中怎么用，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呢，Tommy老邢呢，他会跟大家具体演示，在这种不需要大的投入的情况下，你今天演示是不是都是免费的？
OK， 我主打一个能白嫖就白嫖，绝对不花一分冤枉钱。
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大的投入的情况下，从小的场景也好，这个频繁使用场景或各种各样的情景下，我们广大的财务人员怎样开始使用 AI， 怎样跟上时代的浪潮啊？那么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老秦，
好的，
来说啊。
感谢 Les 刚刚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啊，那么像刚才金老师这个说到的，现在呢，我们的国家这些国央企他们的动作其实都非常迅速。你看，像过去随便一个项目，光立项可能就得搞一年。那么我们现在呢，从年初的 DeepSeek 这个横空出世到现在，各个企业都已经落地，而且已经到了这个价值创造的这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用 AI 我们不能光喊口号，是吧？然后包括像我们其实育才府做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期了。那么在分享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大量的这个我们会员的一些需求、一些问题。那么结合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方案的研发啊。那么从这些方案研发的过程中呢，那么我大概也梳理了，其实 AI 才最落地啊，我们是就是有三把刀，就是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去解决相关的问题啊。哪三种方式呢？就是第一种就是这种提示词啊，这种呢是最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们年初用到的像 DeepSeek。是吧，包括现在用到最常用的豆包啊，那么我们更多的呢是去用一个成熟的工具，然后去问他问题，然后让他文字输出啊，包括现在这种文生图啊，或者是文生视频，甚至是这种 AI 音乐啊，都是我们给他一大段提示词，然后他们给我们一个结果。那这就是这些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可以归纳为这个提示词级的这个应用。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这种可以秒答啊，可以这种秒级的这种输出答案啊，然后可以及时响应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种自动化工作流啊。那么我们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以前是 RPA 啊，那么现在呢是 IPA， 对吧？借助大模型，然后可以让自动化工作流这种运转的更顺畅啊，可以让系统7/24小时的跨平台的去跑腿啊，然后可以做这些固化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用到的呢，就是现在这个被网络上提及非常火的这个 agent 啊，它可以像这种资深的会计可以自主判断啊，完成复杂的动态的这种目标啊。所以目前呢，就是我们财务可用到的这三把刀，就是提示词、自动化工作流和这个 agent。那么提示词呢，它一般适用于什么场景呢？比如说像这种对于政策的解读，对吧？刚发了一个文啊，那么对于这种政策内容，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解读啊，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政策和我们的一些疑问点抛给大模型啊，那么大模型呢，它是可以进行这种政策解读的啊。第二类呢，就是这种分录模板，可以描述复杂的业务，然后可以自动生成标准的会计分录以及核算说明啊。那么这种文字类的输出呢，其实大模型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擅长的啊， 特别是一些复杂业务的理解啊，这是弹幕形式最擅长的。第三类呢，就是这种风险清单啊，就基于业务数据快速生成税务申报前的制裁的要点以及风险的提示。那么这种呢，对应的你也需要输入一些关键的一些要去筛查的风险点啊。那么这种就都是可以用这种提示词去完成的。所以呢，它的核心价值就是适合临时答疑啊、政策速递啊、培训撰稿、这个撰稿等这种一次性的低耦合需求啊，然后是这种财税人的即插即用的 AI 助手啊，所以这种呢，我们就是用这种提示词完成就好了啊。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动化工作流啊，可以将这种规则接口以及判断串成这种流程啊，然后呢，让数据按照既定的路径啊，然后在多个系统间进行自动的搬运、计算以及回填啊。那它核心特征呢，就是遵循预设的规则啊，一些可以执行静态的这个流程的执行，然后可以输出固定的结果啊。就是你如果说想要一个固定的一个内容，然后大概分几步做啊。那么可以让这种自动化工作流来去搭建啊，去完成。那么它的决策能力呢？目前工作流呢，它是没有自主决策能力的。这个自主决策能力呢，是相当于当你碰到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在你预设的流程内的，那么这个自动化工作流目前还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自动化工作流只适用于这种重复性强、规则固定啊、流程标准化的这种常规任务啊，所以它的核心价值呢，就是出错率啊趋近于零，因为特别是借助 AI， 对吧？那么它的出错率是趋近零，然后可以释放人手转向分析与管理啊，然后这就像这个金老师刚才分享的，对吧？把这种能形成 SOP 级的这种工作任务，对吧？可以交给这个工作流来做。啊，就是重复的高度标准化的这一部分内容。那么第三个呢，这个 agent 就是智能代理系统啊，它是在这个提示词与自动化之上，然后增加了目标、际遇与行动的这个空间。那它可以拆解复杂的任务目标，然后并且可以调用工具，然后碰到问题呢，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可以纠错，然后去自动的去这个执行。所以 agent 呢，它有三大关键的组件。第一个呢，它要具备大脑。那这个大脑呢，就是所谓的是这个大语言模型啊，你得给它得有这种提供推理、规划这种语言生成的这种核心决策的中枢。第二个呢，就是它有记忆，它得去分析上下文，就是我之前做过什么呀，或者是我当前碰到这一步呢，我要去结合我之前做过的哪一步的结果，然后再去执行。所以呢，它要储存交付历史以及这种过程的这个数据，然后确保这个前后这个行动的一致性啊。比如说对于 agent， 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告诉他接下来所有的输出必须用中文来输出啊，那么弹幕型呢，它是可以记住你这一点要求的，在后续的执行它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去执行啊，所以它是具备这个记忆能力的。然后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这个工具啊，就是可以调用可工具可以进行操作执行的，或比如说像这种信息获取啊、行动执行啊，以及这种协同编排这一类的这个工具，就是我不光我想，我还能帮你把这事儿给做了。比如说现在网上很多人去秀这个豆包手机，对吧？说帮我点杯咖啡，是吧？你跟现在跟豆包手机，你提供你只要是给他输入这个指令，他去在背后去帮你去选咖啡，对吧？几家对比，然后最终调用支付，然后帮你把这个咖啡给你买到。其实这个呢，它就是一个 agent， 一个应用的一个体现啊。那么所以说这三者呢，就是最高级的，就是用这个 agent 啊。那么如果说是这种工作很复杂的话，那么一个智能体完成不了的，像刚才说这个让豆干去点咖啡啊，那这种呢，它相当于是多个智能体，然后组合去运行去完成的，对吧？有一个管理中枢的 agent 统一来进行调度指挥啊，然后会有几个分项的 agent， 然后来去调度，来去执行啊。那么所以说， 这个说回来了，就是我们这三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怎么用，那么我们一定要从这种极简实施的原则，对吧，就是能用提示词搞定的就用提示词，对吧，然后如果说工作是频繁是高度标准化的流程化的东西，那我们就用这个工作流去做啊，而如果说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啊，然后需要进行决策的啊，对吧，然后面临的情况有很多样的，那这种的话可以用 agent 来做，那对应的使用 agent 的其实它的这个成本这个门槛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再说回来了，就是我们无论用什么，特别用 agent 的这种高度智能化的这个代理，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护栏，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给它的权限一定是要最小化的，不能是给它最大的无穷的这个权限啊，这个规避呢由于这种系统自动执行而造成的一些错误啊。这个呢也说到了使用 AI 的一个当前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在财税领域，对吧，使用 AI 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伦理道德层面，就是如果说是 AI 他做的这件事他执行了，那么他犯了错误或者需要来负责的话，那谁来负责，是吧，那么过去呢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这个财务总监这么一个角色要签字，是吧，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也可以说明未来 AI 一定不会百分之百的替代财务工作，您觉得呢？
这个前一段有一种搞笑的说法，AI 不能替你去承受这个法律责任，对吧？
对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对，所以说到这一点，就是 AI 我们最终呢一定要是人机协同，要有一个兜底责任的这么一个限制哈，所以说我们又说回来，就是何时用何刀，对吧？那么提示词、自动化工作流和 agent 啊，那么我们分别目前现在可以使用的一些场景，对吧？提示词像政策口径的解读、会计分录模板的生成，对吧？培训材料草稿、特定法规查询，对吧？然后像自动化工作流呢，就是高频、规则固定、跨系统的，对吧？比如说发票验证与凭证生成、银行对账单的导入、纳税申报表的数据归集，对吧，然后定期报表的编制与分发啊，这种呢可以用这种自动化工作流。那 agent 呢就是像这种月度税负优化建议，对吧，税收优惠自动检索与申请、税务风险动态预警啊，以及这种预算执行监控与分析啊。那么好，那么针对这三种呢，就是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两款这个可以用的工具啊。一个呢就是这个自动化搭建自动化工作流的平台，就是这个 N8N 啊，它呢是德国一家公司研发的，它号称呢是 AI 自动化领域的瑞士军刀啊。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提供很强大的这种各种工具啊，它是以节点为这种元素啊，然后可以用这种拖拽这种无代码方式的去搭建这个工作流。所以说这个 N8N 呢，就是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是 N8N 的工作流大概是什么样的。第二工具呢就是这个 AI 编程工具 Tree 啊，这个也是我今天会给大家详细的这个展示一下，就是它呢是目前现在程序员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AI 编程工具 IDE 啊，它内置了这个大模型这个对话与这种代码生成能力，那么我们财税人员呢无需这种深厚的编程背景，然后用这种自然语言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需求啊，这个就是然后同时呢像 Tree 呢跟 N8N 呢他们又可以这种协同来去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说将 Tree 生成的一些数据处理的脚本然后封装成 N8N 的一些节点来去做执行啊，这个搭配使用这样的效率也很高啊。那么所以说回来呢，就是提示词，然后自动化工作流，agent， 那么这三个工具呢，他们各有专长，关键在于场景的匹配啊。那么 N8N 和 Tree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可以让我们财税人自己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数字员工。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进入到就是我拿一个一个明确的一个需求啊，这个呢也是来源于我们 F Console 的一个会员的真实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各种活动上收集的大家比较共性的需求的一点啊，就是月底的财务的数据分析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每个月月底啊会不会碰到这几种情况啊，就是结账之后，那么老板会要各种数据啊，要各种分析，甚至是我调研到有一些数据呢需要每周都要出对应的这个报表啊。那当你统计的时候呢，因为一般是像 SAP 或者 ERP 里它的报表相对是比较固化的，对吧？你临时要一些数据的时候呢，那用 SAP 或者用 ERP 里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那必须我们财务呢把数据导出，然后用 Excel 来去做分析啊。那么很多数据呢，它是只要是超过这种十万行级的这个数据，那 Excel 呢，它可能打开转就要转几分钟，所以特别是你再加上一些公式，对吧？再做一些这个透视的操作，那可能 Excel 呢它就转不动了啊，性能非常乱。还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用 Excel 处理数据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数据是从 ERP 里面导出来的，那么导出来的呢，它会有一些格式上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有情况就负号在后面啊，或者是这种数字型的呢，它是变成一个文本型的一个数字啊，那你 Excel 操作的时候，它这个文本型和数字型其实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一些这种千分位的逗号啊，所以说这个处理起来呢是非常耗时的啊，就是做数据清洗呢非常麻烦啊。还有呢就是这种报表的需求啊，比如说你老板要的，对吧？说各个部门要的或者市场部门要的啊，那么他们要求会非常多，而且呢希望看的维度也非常多，比如按部门啊，或者看环比啊，或者是下钻啊，就这种呢会非常的麻烦啊。然后再就是这报表呢是每周每月都是重复的去做啊，去完成的啊。那么针对这些需求呢，那么我们提出了一个叫报表自由的一个项目，一个方案的计划啊。我们第一步呢，我们是准备利用Tree这种编程工具来教大家搭建一个数据分析的智能体啊，这个是针对我们财务个人的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掌握这一项技能啊，然后就是相当于这个智能体呢，相当于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数字搭档啊，来一起结伴工作啊。那这数字搭档呢，其实它有很多的能力啊，可以帮我们做数据分析啊，然后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些数据的一些清洗、一些归集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让大家手工先实现这个数据分析；第二阶段呢，就是给大家搭建这个数据这个驾驶舱啊，目的呢就是我们利用这种 MetaBase 这种 BI 工具啊，然后给大家将大家日常用的这些报表进行标准化的这个展示。你想用的时候呢，就打开就可以看到啊。就是第二步呢是进行一个标准化，第三步呢就是利用 N8N 的这个工具搭建一个自动化工作流，就是你每周或者是每月究竟你都要什么啊，那么到指定的时间，根据之前形成标准化的这个报表，通过 N8N 工作流，它就自动去抓数据，然后去形成分析，去形成可视化干板，然后呢自动发给这个所需要的部门或者是这个角色啊。所以说我们目前呢是就是我们希望能变成这个这三步计划吧。那么目前现在我们实现第一步，教大家怎么手工去创建去打造这个数字搭档。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先认识一下今天我介绍的工具是这个Tree啊。Tree 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开发工具啊，我可以给大家打开，大家展示一下。嗯，这个呢就是这个可以看到的这个一个 IDE 工具啊，大家呢可以去在网上去下载啊，去下载啊，就是它是由字节跳动开发的，而且这个工具呢，它是这个免费使用的啊，它是免费使用的。那么它是有两种模式， 一种呢就是这种 IDE 的模式，一种是 solo 模式。solo 模式呢是纯开发用的，这个大家不用管啊。而且这个呢现在也是限量去发布的啊。那么编程模式呢，就是大家只要用它的这个编程模式就好了哈。然后我其实这个刚刚呢，我在执行一部这种可视化的一个操作哈。我们先让它这个执行的。OK，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在 Tree 里面呢，其实我创建了一个智能体啊，可以看一下，我的起名叫数据分析智能体啊。那么我对于这个智能体呢，我是有一定这个角色的一些设置的啊。你看它是这个智能体的这个提示词啊，也是我花了很多精力就是写的这一大段的这个提示词。因为智能体究竟好不好用，其实就是这个提示词你要写的好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智能体的话，它是需要这个去调用一些工具的。
我有问题啊，就说你在写提示词的时候，可不可以问 AI 怎么写提示词？
可以啊，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我过去呢，我是写提示之前，其实我就先写一个写提示词的
提示词的提示词。
对，但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如果要在Tree里用的话，它是需要调用各种工具的
啊。
如果你比如说啊，比如说像我这个智能体里面我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的智能体呢，我是有很多个自己创建的这个智能体啊。然后对于数据分析这个智能体呢，我给你看一下啊，我是因为我刚才在执行这个加持层啊，可以看一下啊，我是调用了两个工具。一个呢是 Excel 工具，因为我们要操作数据的时候，我们是要操作这个 Excel 数据文件的，
是
啊，所以说我是一个选了一个 Excel 的一个工具。第二个呢，就是我调用了这个工具，这个呢，这工具呢就是一个拆解任务的工具，这个是目前现在国际上用的这个拆解任务工具是最好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呢，它还内嵌了一些工具，你看，比如说阅读，对吧？编辑。然后调用终端，调用终端呢，就是在电脑上可以执行一些电脑的一些命令啊，然后可以预览，可以联网搜索，这个呢就是这个智能体它具备的一些这个工具啊。当然了，就是我这个智能体，我也是给大模型来帮我生成的，也不是我纯手工去做生成的啊。你看我这个智能体，我会给它一些描述，就是你可以使用工具。你可以使用工具，然后呢，你是精通 Python 开发语言跟 Stoker 啊，以及这种财务数据分析啊。其实这个前几年很多人都说，一个好的财务你应该学习一些 Python 开发语言，方便您的这个数据分析的工作，对吧？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呢，依然是这个目的，只不过过去你想做数据分析，你必须学一门开发语言。其实学开发语言的话，其实也是。对于财务来说，要求还是有点高的。这个说实话，我呢虽然说是做开发的，但是以前我是学的这个 Java 啊。你让我学 Python， 其实我都有门槛儿。对，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编程工具是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的。那么刚刚呢，其实你看我一直在往外跳的这个应用啊，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最终展示的一个成果，你看下怎么样？就是我的这个数据来源啊，其实就是一个财务明细账的数据，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我就是一个财务费用啊，财务费用类的明细账的数据啊，会有这个费用科目、费用描述。然后会有这个货币金额，以及我这个成本中心和部门，然后基于这些数据呢，可以看一下，我在我的这个Tree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头看啊，我只是纯用自然语言描述，你看一下左侧呢，我是建立了我的一个项目空间，我将这个文件放到了我的这个文件夹下，然后我会跟它描述，对吧？将这个文件导入到目标数据库中。因为我要第一个我要解决数据性能问题的话，我就不能继续在 Excel 里去做了。我一定是要把它放到一个数据库。而且这个数据库呢，我是一个用的是一个本地的一个文件型的数据库。 啊，一个文件型的数据库，就操作起来呢，你可以理解为跟操作 Excel 是类似的，那只不过它的性能说的是更强的，对的对的，但是功能也是最强大，最主要的是在本地，啊，就是在我本机上，啊，就是然后第一步呢，就是将这个数据，你看，我要保证数据表的字段与 Excel 文件名完全匹配，啊，然后包括它的数据类型、长度及约束条件。啊，然后所有记录呢要保证完整啊，就不能遗失、遗漏或者截断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导入前要执行数据校验，检查这个格式是否错误，对吧？缺失或者异常数据。然后第四呢，是导入完成之后要给我生成一个详细的报告，包括记录成功啊。那么然后第五呢，就是对导入数据要进行这个抽样啊，要确保是一致的。那么针对我的这个要求，再加上我智能体里我提前写好我对于它的一些这个智能体的一个命令要求，那么它就会进行执行。你看，首先呢，它自己先去拆解了任务啊，这个就好比是您交给一个实习生，对吧？你告诉他，你给他个表，告诉他你给我做一下数据分析，对吧？那么实习生肯定得自己想，对，那么 AI 也是一样啊，它是先生成代办，我应该都去干哪些事儿，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去做，你看它会先分析文件结构，对吧？然后它会先读几行，我看看这个表头是什么，包括这个结构是什么啊，然后呢它会进行这个数据清洗啊，然后它会去设计这个我数据库表中的结构，这些是完全是自动的，啊，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个自动化再去完成的，然后最后验证数据库中的文件，然后并进行这个抽样验证，啊，可以看到它也执行了一些细节，然后最后，Excel 数据导入任务圆满成功，然后它就告诉我创建了一个这个表，那这个表呢就是我对应的这个数据库的文件的这个表，然后都一共有44个字段。啊，然后与 Excel 是完全匹配的，啊，然后总共记录条数是多少，等成功导入了多少，啊，然后进行了数据清洗，然后同时呢，他还给我生成了一个详细导入的一个报告，就相当于他干活的这个过程，他也给我记录下来了。这个报告呢，其实是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 Markdown 格式的一个报告，啊，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啊，您觉得跟一个实习生比？怎么样？
不错，
对，
对啊，相当聪明的实习生。
对，而且你看他导入速度，他只用了0.33秒
啊，真是快多了啊！
对，但
所以他最终实现的目的就是 Excel 的东西完全放到你这个。
对，就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数据分析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把 Excel 的数据先放入到我这个数据库里，
是
我得先解决性能问题
啊，
对，那么第二步，你看。第二步呢，就是我跟他描述，这完全是自然语言描述啊，就是请对提供的费用科目明细进行全面的多维度的分析，具体按以下三个维度展开，按部门，按费用科目类型，然后按照这个时间，按照季度这个维度，对，然后你看要求按照汇总表趋势图，其实啊，我当时跟他说的呢，我并没有这么。就是这么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当时呢，其实只是说，请对数据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按照这个部门费用科目以及季度分析，然后这个 tree 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它这块有一个小星星，看到吗？它可以帮你优化输入内容
啊，
你点击了之后，其实它也是调大模型去帮你优化你的这一
我会
个，
把它变成什么？
你看一下，看，
费用支出情况、占比趋势变化、科目维度分析变化费用、分部门结构、那季度维度分析变化、活动规模之间的确。首先，它是确切详细了很多了，
对，
补上了你就是没
其实我可能说的很笼统，
嗯，
对，没那么详细，
对。然后他有没有对你的说的内容进行改变？
这个呢，其实就是大模型，就是一些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幻觉
啊？
啊，
这里头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他
目前是没有
细化了，细化了。
对，为什么呢？就是他去分析的时候呢，他也会看他的这个角色，
嗯，
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这个智能体啊。其实我对于这个智能体的要求，你看一下，它呢，你看它核心任务是利用这些工具进行，进行数据，进行文本导入，对吧？数据洞察分析啊，然后包括这个目标，对吧？然后进行这个保证数据完全性、深度数据洞察，对吧？基于入户数据挖掘商业价值趋势。然后帕累托分析，我都不知道那个帕累托分析是啥，
经济学上的
经济学上，对，然后包括异常监测等财务核心分析维度啊，然后并且进行这个可视化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于这个提示词，这个知识体，这个智能体提示词里面，其实我是给了它很多这种专业性的一些限制啊，所以说它说出来的也是在这个智能体能力情况下，他去分析的。
OK，
对，这并没有就是太胡说八扯，是吧？啊，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看啊，那么我针对呢我的这个数据分析呢，这个要求呢，它依然是去拆解了一下任务啊，那么拆解了之后呢，它会自己去连数据库，去看表结构啊，然后呢去查去分析这些表的字段啊。然后这个分析好了之后呢，然后他会取这种数据样例，啊，然后进行初步的分析，然后最后呢，他会建立根据自己的这个分析的脚本啊，然后去结合这些数据去进行一个生成一个分析报告，啊，生成了之后呢，因为我对他的要求是你要给我可视化的这个展示出来，啊，所以说他就生成了，他就生成了一个 Python。它利用 Python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组件，然后去生成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分析，而且这个过程中有个最关键的，就是因为程序执行啊，它是需要一些环境这个配置的，那么Tree 呢，它是可以自动的去帮你去安装这些框架啊，其实这一步呢，也是同，就是也是一个。我们线下就是教会员使用的时候呢，也是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电脑情况不一样啊。你除了装 Tree 开发工具之外，那么你装这些依赖包、安装包，其实也面临问题。但是痛苦呢，就痛苦一次
啊，
只要
很
这
通
一
用
次，对，只要这一次安装成功了，那么它就可以最终生成。那么你看，它最终生成一个外部的一个页面，而且呢，它也是。做了一个这个任务的一个总结，按部门维度分析，对吧？按科目维度分析，事件维度分析，然后最后他会给你一个总结，而且帮你部署上了，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就可以访问啊。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生成了之后呢，我也给他个命令，就是你帮我启动，给我展示一下啊，他就展示出来了。对对对，然后展示之后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他分析的并不是就是很全面吧？你看我告诉他就是要给我展示一个功能更完整、界面友好的可视化界面啊，然后这样的话他又帮我进一步给我做了升级啊，给我做了升级，所以最终
可视化的结果是什
对
么呢？
可视化的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最后啊，其实我都是。这个就是可视化的结果的展示，
关键指标。
对，关键指标总的是多少，然后
然后
费用，
下面是三个维度，是吧？
对，一个部门维度，
部门维度啊，
对，
排
部
名，
门费用的排名，因为这个你想，我没有给他明确的这个要求，只是让他按照这维度，然后呢，他去自己去生成的，包括部门明细，对吧？然后这个费用科目类型，啊。然后，
时间维度。
对对，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的维度，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啊。这里的时间维度，那么它的涵盖范围 所有的还是按部门的时间为主，是怎么样一个时间？
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呢，它是可以是可以选的
啊
啊，它是可以选的啊。我这个取的它是有点问题。
嗯啊，所以说你可以选全部。
对，可以选全部，你可以选每个部门。
OK，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啊，而且呢，就是像是这种表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进一步，就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嗯，
我们可以进一步给他明确的指令，进一步去细化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给他的初始的那个指令是比较笼统，对吧？
对对对，
他帮你细化。然后我们在真正在使用场景当中，每一个财务人其实他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是的，
可以写的很详细，
可以写的很详细。
对对对
对，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数据，其实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数据，甚至是多个表，你要合并成一个表，
嗯
啊，甚至一个表你要拆开，
嗯、
都可以通过这个 tree 来去完成。
对
啊，
所以说多个表是在 Excel 里面。不需要在 Excel 里面整合，而是分别输入，
分别拖进来，
分别拖进来，让 Tree 去做整合。
是的，是的，是的，
这很，
对，所以呢，这个呢，只是我们这个一个落地的，就是成果的一个展示啊，
嗯，
然后大家F Console 的会员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们客服来报名。因为今天毕竟在线上啊，就是我没有办法详细的去教大家每一步的这个操作。那么欢迎呢，就是大家来到这个线下，然后我们线下的内容呢，我们会更详细，我会手把手的来教大家去搭建这个智能体啊，然后去更好的去使用的这个 Tree 啊，而且呢，就是整个我们用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免费的啊，都是免费的。然后其实我们在之前北京的活动啊，也碰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我们的会员因为是外企嘛，电脑是有一些要求的，
嗯，
那么对于软件来说呢，就是你只要是能日常用豆包，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翠啊，因为它因为像豆包的话也是第三方开发的嘛，也是需要联网的啊。然后这个用翠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翠里面呢它内置了很多大模型，像豆包啊、Kimi 啊、智谱啊，对吧？像 DeepSeek 呀、目前我觉得是 DeepSeek 还是相对比较好用的。然后在这里面用的大模型呢，为什么我们敢把数据扔进来让它去运作呢？
嗯，
就是它跟像豆包，像我们日常用豆包有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豆包你上面给它提问的数据是会被拿来豆包拿来学习的。
嗯，
那么Tree上面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不会反向被拿过去被用的。因为你想啊，因为日常是我们开发的代码，其实也是很这个很有用的这个数据嘛，很私密的这个数据，
嗯
啊，所以说Tree的话，它并不会用这个去做这个分享。稍等一下，我们会员有问题是吧？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智能体的命令完全可以共享啊，因为这个主要的提示词呢会有两段，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创建，就是我们怎么去创建这个环境啊，去安装各种安装包，这是一个提示词。第二个提示词呢就是刚才这个智能体的这个提示词，这个呢可以会后可以大家跟客服要啊，这个我会发布出来给到我们这个客服。我看一下啊，其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数据安全的问题啊。这个呢，就是知识产权是完全这个不涉及的啊。因为我们没有用到什么第三方的一些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东西，因为本身这个Tree这个工具就是开放给大家这个免费使用的，因为只不过它这个。过去呢我们是用来做编程啊，是写代码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交给我们财务人员，我们借助它来让它自动的写代码进行数据分析啊，所以说这个不会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啊。然后数据安全性的问题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里面的大模型呢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大模型服务，它是不会反向去拿我们的数据去训练模型的啊，这个也可以大家放心。当然了，但是它毕竟是联网的，是吧？只要联网，那可能在我们外企里面就会担心 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说，就是看你们电脑上允不允许用豆瓣，对吧？你允许用豆瓣，那用这个就绝对没问题啊。然后唯独碰到的就是我们线下碰到的问题呢，就是安装软件，我就是感觉大家大部分都能装，但是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装 Python 环境的时候，确实是当时我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每个电脑不一样，它要装的版本呢，装的包内容都不一样。但是整个安装过程啊，翠有个好处，就是你给它命令，你让它去装这些环境，翠会可以自动的帮你去完成。这个也是全自动的。否则以前我们开发人员，我们装个环境其实都很痛苦，就是不断的调试。翠的话，你就扔给它，它就会自己不断的跑。其实你看我刚才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发现，你看它会发现我缺少一个模块，然后它自动的它就帮我装了。装完了自动呢，它会重启，对吧？完成最终的这个任务啊，这个就是这个智能体的好处啊，它是全自动的去完成的啊。看看咱们会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PPT 的话，我们可以分享，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育才虎"的公众号，然后联系我们的客服索要，我们的这些材料都可以。共享给大家
啊。他说
有什么问题？
刚刚回复你了，就是
我看一下，
就那个回答，
都不行，只能用内部 AI。那这个的话，如果只能用内部 AI 的话，那这种工具就很难，所以这个也是外企面临的一个比较尴尬的特点，又想拿 AI 让 AI 提升效率，但是又不允许用
啊。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是有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刚刚早一点提到的这个里面呢，是有一条路径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 AI 加 Excel。AI 加 Excel 的话 ，Excel 的话是每个企业都能用。那么而且如果大家的企业对这个大模型的安全性有 concern 的话呢，那比如说我用 DeepSeek， 我不能把我的直接公司的财务数据放到 DeepSeek， 不能直接放，那我借助 DeepSeek 它的编程的能力，它帮我编一个Excel 的函数也好，或者编一个宏也好啊，编其他的这些东西，那么来搭建这个以曲线救国的这个方式来达到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具体说一下，这个也是被验证过的，可以做的啊。
对，其实像刚才 Les 说的，就是拿 AI 写这个 VBA 红其实这个方式也是可行的，也是可行的，而且呢，你比如说像用翠这种智能体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当成这个大模型用啊，就是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擅长写 VBA 函数的一个智能体啊，它也可以这个输出啊，所以说那么我们的这个报表自由的这个项目呢，就是还是得电脑上还是得装一些这种基础的工具啊，然后还是得保证能联网的。然后我们落地这块呢，就是如果说是您真的是非常想用的话，但是又公司又不许装的话，其实我们有个方案，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一体机，那这个一体机呢是可以在您这种企业，这个企业网络的外部，然后你们部门级或者你们个人来自己来使用，要用的时候呢，就是连上显示器，然后就用这个一体机就好了。那么我们把这些工具啊，把大模型啊，我们都装到这个一体机里。但这种应用的话，是一个企业级、一个部门级的一项应用。那我个人的话，可能这个门槛要求就会很高啊。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个翠智能体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客服来报名哈。我们这个北京呢，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一场了。然后北京、上海、苏州这三个地方，我们会持续的讲下去的啊。就是像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会分成这个三个阶段啊，我们目前现在是处于第一阶段，我希望呢让我们更多的会员都可以用上这个Trade来解决我们日常的这个数据分析的工作。而且呢你一旦是学会了用Trade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非常强大，你有好多工作都可以扔给它去完成了。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后续再进一步的去给大家展示哈。那么再说回来，就是那么其实基于我们这个Trade 呢，其实还后面还可以有一些魔法指令，比如说去让它变成就是从只是简单的分析变成一些预测，对吧？或者是具备一个这个CFO 这个视角去做一些这个统计分析，这也是有可能的啊。然后那么借机会呢，我再展示一下，就是 N8N。其实 N8N 呢，它未来可以做成什么样呢？就是可以大家可以看我现在这个界面上的这个工作流啊。其实它就是一个从数据提取到生成报表，到最后通过邮件发送这个做这个是一个做财务报表的一个工作流啊。那么未来呢，就是当我们的报表形成标准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工作流来去变成每周每日的这种工作啊。然后另外，像我刚才说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借助的这个 Metabase 这个 BI 啊，那么这个 BI 工具呢也是免费的哈啊，就是 N8N、Metabase 跟 Tree 都是免费的啊。那么你是可以做成这种非常美观的这种报表的啊，就是打开就可以看啊，然后也可以进行筛选啊，然后也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赚取啊，这个功能呢也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呢就是我说到的，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完成啊我们的手工，第二步呢我们去做这个可视化，然后第三步才去做这个自动化哈。行，那么所以说回来呢，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焦虑，就是 AI 就是会不会替代这个财务？所以我认为呢，就是 AI 不会取代财务的，然后会用 AI 的财务人员将取代不会用 AI 的财务人员。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哈啊。那么借着机会呢，那么也是那您觉得就是当前我们的这些财务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做
啊？那个我相信刚刚大家也是很有收获的嘛。
把这个短音量。
也我希望大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啊。那么我就简单说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财务人员，在这个 AI 的时代，还是要坚持学习。
不是那个端，你把这屏断了
啊。那么我们这方面的话，哪方面的能力还是要继续的啊，跟以前不一样，要直接学习的。一个就是技术方面啊，就是 IT 方面。刚刚我用这样一句话来说，现在断了。
没事，我们没断没断
啊。就是说我们将来还是要学 IT 方面的编程，学编程是为了不编程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学编程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要很详细的知道，具体的知道怎么去编，但是我需要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我需要理解一个是编程它是能够做到得达到怎么样的目标。AI 另外一方面呢，要理解 AI 算法的基本逻辑啊，能够提需求，这是很重要的，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才可以有和这个技术人员和其他方面方面的建立沟通的基础啊。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一些演示啊什么，那么很多我们以前 AI 财务人做不到的啊，需要编程能力的东西，将来可以借助 AI 工具可以做到的，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它大致是怎么。我们要怎么提出需求，他能怎么做，对吧？这是我学这一方面跟 AIT 方面的关系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的功能扩展嘛，就是财务人员本身的功能扩展啊。第二方面就是业务洞察和战略支持，这是我们的也是功能扩展，就是从纯财务，从我们记账报账到我们的支持业务啊，包括支持的决策支持这方面，那么我们对业务方面战略方面要多理解。啊，比以前多了解啊。第三呢，就 就是我们的软技能、沟通技能，对吧？不管是跟 IT、跟技术部、跟业务部门、跟领导层啊，都要有沟通的，要更强的沟通能力。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最最基础的，要持续的学习的联络能力。这个有了这个学习能力，我们才会有这其他方面的能力的更新。这个就是我们放在我们财务人员面前的一些要求，当然也是很令人激动的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能够做到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还可以接受很多以前接触不到的东西，然后可以减少很多重复的劳动，这个 AI 可以带来这么多好处，对吧？希望大家能够先人一步，不管你具体企业或具体岗位上有没有用，你要先知道它大的图景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根据这种前面说的思维框架来看，我现在能够做什么这个是我想说的，今天要说的，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感谢金老师的分享，然后那么我们今天课程的好的，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集中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这个产品
今天怎么报销？不能报销，想了解一下，对于纸质发票怎么处理？通过下后纸质发票还需要会议大师吧？怎么做到无纸化报销呢？哦，这一点的话，我是非常了解的。就这样，就是目前现在，已经全面对于发票的话，已经全面进入到数字化电子发票时代了，所以说纸票会越来越少的，然后。目前呢，我们国家现在还在推行另外一个试点，就是电子档案，就是电子会计凭证的这个试点。目前呢，现在已经有上百家企业已经通过这个试点，就是有九类凭证这个进行这个电子化，里面包含增值税相关的，好像是三种吧，然后还有这个非税票据，然后还有这种银行回单，然后还有包括这种火车票啊。这种飞机票啊，这些相关的这种纸质凭证，目前都是已经形成电子化了。然后企业呢要进行电子归档啊，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纸票，比如说现在速电票呢，现在有三种版式文件，对吧？有这个PDF、这个 OFD 以及这个 XML 啊。那么我们国家要求呢，就是法定的你要归档的，就是这个 XML 文件。这个文件呢，国家要求你要企业保存30年啊，所以说，最终做过来呢，就是 OCR 识别之后，其实 OCR 识别啊，还是为了解决你现在报销流程的需求，啊，就是你毕竟你流程过程中，你人要看到这个发票样式，对吧？然后呢，你看到的东西呢，你要输入给系统，所以说才需要 OCR 啊，所以理论上呢。真正做到无纸化的话，就是目前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做到无纸化了，就是要求你提供发票的时候，你要给我 XML 文件，对吧？你不用看到这个发票的内容是啥啊，甚至是现在很多企业有这种叫发票归集的邮箱啊，就是你提供一个收票的邮箱，只要这个票发进这个邮箱了，那么从邮箱里面就可以进行这个对于票据的数字化的提取，然后再进入到报销系统。然后进行这种无纸化的这个流程啊，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无纸化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哈，我看还有问题说 AI 加 Excel 我们现在是在用的，也可以清理数据，但是有些分析不是很清楚怎么做，怎么能变成我们想要的分析，是不是需要对 AI 做提示词？对呀，这个呢就是你想分析。对吧？但是呢，你不知道通过哪些维度分析？比如说我刚才展示的这个分析，都是 AI。
好，大家可以听到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其实至于你要分析什么维度，那么这个是可以用这个 AI 来去告诉你的，但是这种 详细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要借助经验吧。我觉得
是你告诉 AI 你要分析什么，而不是 AI
对，
告诉你
对
，AI
对
是执行你的这些命令。
对，就是你告诉他分析什么，然后去优化这一段的这个提示词，对吧？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分析呢，就是越来你要的越来越精准，就给你的结果啊。其实这个呢，我们在线下时候我们也讨论了，你最终你要做到的可能就是保存一大堆提示词，对吧？你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提示词，然后他基于这提示词，他给你输出结果啊。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也得联网，也得有工具。对，对，好的。还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看看后台还没有什么问题。先没有了是吧？好的。那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